中俄关系生变，普京特谈台湾、南海，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如何面对香港人权？英国议员教堂遇石身亡，嫌犯落网。德国红绿灯联盟达成，新总理庄出炉。11月8号起，接种疫苗外国人可入境美国。日本国会重组认捐疫苗，台湾话与战狼鲜明对比。致力支持中国加入 TPP， 日本话冇资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周，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公开表示要统一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台湾国庆演讲时表示，不冒进亦不会退让。然而1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却突然在能源会议上表示，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因为中国靠经济实力就能够统一台湾。有评论分析，普京对台湾和南海问题态度的转变必有警滚。14号，普京在能源会议上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中国没有军事冲突的威胁。对此，大纪元评论员周晓辉认为，拥有强大情报分析能力的俄罗斯专家难道看不出吗？深感共产党用语的普京难道不清楚吗？显然不是。一个最大的可能是，普京借此来为自己之后的观点做铺垫。普京认为，中国靠经济实力就能够实现国家目标，无需依靠军事冲突。论及南海问题时，他表示，俄罗斯曾一直努力就中国对附近大片海域的长期拥有权和国际否认的主张保持中立立场。俄罗斯的立场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上，依据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来进行适当对话，我们应以这种方式解决所有争执。周晓辉认为，透过普京的话可以看出，中立的态度已被打破，未来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将秉持的是在不受地区大国中共国的干预下，各国可以进行协商的原则。这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普京对台湾、南海问题态度转变呢？周晓辉分析，或者和近期普京逐步扫明俄共头目有关系。有消息人士指出，称逐步俄共头目主要原因是普京知道中共长期在暗中支持俄共推翻他，近期更有加剧态势，因此才痛下决心启动大逐步。周晓辉认为，从普京目前的反应来看，对习近平是一大打击。这个意味着北京若要攻打台湾，在南海生事，不仅要考虑美国对台湾可能的防卫，考虑到武后面临的来自美欧的制裁，还必须考虑俄罗斯的态度。如果俄罗斯加入美欧的制裁，限制武器、能源等中国出口，孤家寡人、本来已经内外交困的北京政权靠内循环真的能支撑下去吗？最后周晓辉说，普京的辩面讲明中共高层相互绞杀的战场已经不限于国内，反习势力继续在国内伺机而动外，还开始动用更多海外势力和习制造麻烦。在这个你死我活的绞杀中，很可能偶然的一件事就可引发惊天变局。美国将在明年一月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4号，拜登表示，美国随时准备与伙伴和盟国合作，一道捍卫所有人的权利。当日，联合国197个成员国就18个候选成员国加入人权理事会进行了秘密投票，美国获得168票，远超过简单多数的97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动用所有的工具，从提出决议案到修正案，到在必要时行使我们的投票权。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与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大声疾呼反对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美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主要批评之一是， 一啲权利践踏者系人权理事会嘅成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理事会存在严重缺陷，包括对以色列嘅过度关注，以及几个人权纪录恶劣国家嘅成员国身份。早响2018年，川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该理事会。时任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个虚伪和自私的机构，是一个具有政治偏见的污水池。美国想对这个机构进行改革，但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跟随美国大胆改革人权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国包括中国、古巴、阿纳特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破坏人权的国家，导致该机构受到批评。拜登在总统竞选时承诺将让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并表示将努力确保该机构真正实现其价值观。与此同时，隶属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将针对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状况举行听证会，将讨论香港新闻自由受侵蚀、传媒关闭，还有司法独立性下降、反对派遭到禁声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议题。10月7日，中共威胁拆香港六四大屠杀雕像，试图抹除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30年来，香港支联会一直组织天安门六四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但是现在支联会的很多组织者因新的国家安全法而被捕入狱。而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如何面对香港严重退化的人权状况。外界认为考验拜登政府的时刻到了。15日，一名英国议员在教堂内与选区选民举行例会时遭到一名男子刺杀，身中多处刀伤不治身亡，嫌犯已落网。路透社报道，警方说他接受了紧急服务治疗，但不幸的是当场死亡。警察到达现场后，一名25岁的男子因涉嫌谋杀迅速被捕，并找到一把刀。侦探们说未发现与该事件有关的其他嫌疑人。来自议会的同事们对颜敏时的死表示震惊，他们说颜敏时是一个温和的人，真正的绅士。据悉他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五定期与选民见面，可谓尽职尽责。下议院议长霍伊尔表示，颜敏时在国会的人缘好好，很多人对他的评语是善良慷慨。袭击消息传出时，正在布里斯托尔开会的首相约翰逊提前离开赶回伦敦。前首相卡梅伦在推特上说，这个是最具破坏性的、可怕的和悲惨的消息，言语无法充分表达今日所发生的事件的恐怖。颜敏时是坚定的脱欧派，对社会议题的立场偏保守，高度关注动物福利，同时支持恢复死刑，极力反堕胎。在国会往往不支持赋予男女同性恋社群更多法定权利，包括同性婚姻。颜敏时由于出色的公共服务，2015年伊丽莎白女王封她为爵士。15日，英国朝野分对颜敏时不幸身亡表示震惊哀悼，国会亦降半旗致哀。国会未来几日将检讨现有对议员的保护措施。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有望获得德国总理的宝座。15日，他领导的社民党与自由民主党以及绿党达成了联合执政的初步协议。法新社报道，当日肖尔茨向记者说，在探索性谈话后，我们的想法达成一致，它是个非常好的结果，清楚表明了一个能够确保进步的政府有望上台。绿党领导人之一的贝尔伯克亦说，联合协议代表了三党组成的进步联盟，将未来这10年化为革新的10年。德国媒体当日公布一份民调显示，有62%的民众支持红绿灯联盟执政。红绿灯的讲法来由是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代表色，依序为红、绿、黄。肖尔茨本周曾说， 他认为社民党领导的三方会谈能够让德国人在耶诞节前看到一个新政府。15号白宫宣布从11月8号起取消对任何接种疫苗外国公民入境限制，包括陆路边境和航空旅行。自去年3月以来，为了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公民非必要旅行实施入境限制。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穆尼奥斯在推特上说，美国要求赴美外国旅客接种疫苗的新旅行政策将在11月8号生效。这个公告同日期适用于国际航空旅行和陆路旅行。该政策以公共卫生为指导，严格且一致。白宫周二宣布将在11月初取消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陆路边境旅行限制，以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人入境美国。未接种疫苗的旅客仍将禁止从加拿大或墨西哥陆地边境进入美国。加拿大在8月9号开始允许全面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入境。美国 CDC 上周告知路透社，国际旅客若接种美国监管机构或世卫组织授权的 COVID-19 疫苗，将可入境美国。从11月8号起，美国将接纳来自欧洲26个所谓的新根国家，以及英国、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等国家的接种疫苗旅客。此前美国限制在过去14日去过这些国家的外国人入境。非美国航空旅客需要在登机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且需要出示最近 COVID-19 检测呈阴性证明。经由陆地边界入境的外国旅客不需要出示最近的 COVID-19 检测呈阴性证明。 CDC 将很快发布有关国际航空旅客接触者追踪的新规则。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中宣布，已将再追加提供台湾 A-set 疫苗。日本至今已分五波提供台湾共3,904,000剂，仲将直接提供给东南亚另外四国4,900,000剂疫苗，分别给印尼与菲律宾各2,000,000剂，泰国40,000剂，越南50,000剂。至今日本透过直接提供及全球疫苗取得机制，已提供2,500,000剂疫苗给各国，是全球第三名。对此，台湾驻日本代表谢长廷在脸书表示，现在日本国会解散，大家都忙于选举，外务省还能够正常对外提供疫苗的协助，尽国际责任的做法令人钦佩。这次对台湾的提供已经是第六次，不管数量多少，都是珍贵的友情关怀，亦实质有助台湾接种率的提高。对此他亦特别再次感谢。谢长廷说，台湾对亚洲的支持很低调，比如对越南等国不仅提供疫苗，过去以来支持桥梁、道路等基础建设亦不遗余力，引得当地人民很高的好感。这种良善关怀的做法亦同中共战狼外交呈现明显的对比。日前台湾与中共国都宣布正式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后，轮值主席国日本已多次表示欢迎台湾加入，但日本、澳大利亚和墨西哥都对中共国的加入面露难色。台湾收到的回应却相当正面，但中共政府近日发布消息称，致力告知中方支持中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但实际上智利并无资格支持或反对他国加入该组织。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5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智利支持中国加入 TPP 表达不满。当日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批评称，智利已参加了签署仪式却仲未能加入，希望比起管他人之事，切实推进自身的手续。据日本外务省透露，虽然智利签署了 TPP， 但仲未获得智利国会的同意，因此在决定他国是否加入 TPP 是没有发言权的。 今日的新闻同大家播报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